我们今天呢开始来请问这个侯应师傅关于就是在家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五戒啦，十善啦，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呢，那么我就基本上就不是说一问一答这样子，我们就把大概的问题稍微这样笼统的说一下，然后请师傅给我们一些开示跟指导啊。第一个呢，就关于五戒里的不杀。那么比如说在美国呢，郊区公路开车有的时候无法避免会撞死过路的小动物，比如说像松鼠啊，这个我是经常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种小动物经常在路上会看到被撞死，还有呢更大的动物像鹿也会不小心被撞死，像我自己有一年冬天呢就是撞死过一只鹿啊。那这个呢确实是属于来不及避开的意外，心里也完全没有任何杀念或恶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果报会怎么样啊？那么还有关于不杀的呢，比如说很多的佛友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屋子里的这些什么虫虫蚁蚁啦，蜘蛛啦，有的时候为了清洁打扫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说完全不杀。那如果是必须要杀的时候呢，心里确实也觉得很抱歉，很不忍心，但是没办法，可是杀他的行为确实是成立了，那这种果报又怎么样？又或者是说，如果说我们遇到动物或也好人也好企图伤害自己，我们为了自卫而把它杀死了，那么这个果报又如何？所以这一组问题完全是跟不杀有关。那么请师父开始。
好的，我们信佛学佛以后都知道说，我们理解而很肯定的相信因果，相信业报。我们相信因果，相信业报，那对善会有善业，恶会有恶业啊。所以佛教徒就变成有为了避免造了恶业啊，所以就佛陀就规范我们一些戒律。这种戒律呢，就是避免让我们有意无意，有心无心去造作恶业，有了恶业受果报，会有重大的果报或者轻微的果报，这些种种差别啦。刚刚右山问的这个不杀生的这些观念马路上开车毫不清楚前面有动物，结果就意外撞到了。这种业说起来应该是属于无忌业我们说你清楚这个对象动了念头想要杀他，那这个就落入杀业嘛就说认清楚这个对象你救了他，那就是善业嘛那么没有弄清楚而且意外又来不及，闪避不及就撞到了，纵使撞到人也是无忌业。无忌业就是业是很维系的，很维系的，这个果报不强，果报不强，严格上不会说是一报还一报有杀业不要这么担心那么关于说我们清扫打扫房子啦这个蚂蚁啊猪猪啊这怎么办呢？那还是要清扫还是要打扫不然住的地方不打扫怎么办？这里有个故事有一次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直林精舍精舍也都是比丘居住的房子嘛。那么这个僧团里居住的这个精舍呢，它也要有储水的水缸大水缸。那么有一回佛陀就交代比丘说你们把那个水缸清洗清洗，结果那个比丘跑出去，那个水缸里面还有半缸水，水缸在夏天容易有滋生细菌腐蚀物在里面，他跑回来紧张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水倒掉的话会害死那些生命我不敢做。那佛陀说我叫你清扫干净你就去清扫干净了结果还是听话把它倒掉去清扫干净因为那一些不干净反而有害人命所以这个杀业的轻重取舍这个戒律里面讲的就依我所了解的这种戒律杀因、杀缘、杀业、 杀的报、哦、那是讲的充分是一种个案，一种缘起来观察的，不是模糊笼统的说啊、哦，吃人这个啊伴娘啊就要什么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啊，吃人半斤就要还人八两这样子的，这个一报还一报，那太机械化了啊、哦。所以就环境房子的打扫呢，我们是防范未然了。最好是先把它啊水锅清理干净啊，屋子里弄干净，不会滋生那一些哎那些小小动物来我们的周边啊。真正有了，那你也不得不去打扫啊。这个直说的话，实质是赞成要打扫，包括我们自己住的金字，我们也常常打扫啊。你说，请问你怎么办？那么说有人要杀我们，或者是在被逼不得已之下为了自卫也要杀，那个实在是不得已的啦、哦、如果对方是有意要害我们，好，我们明知道他要来杀死我、啊、这个以最高的精神呢，最高所谓最高就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那一种最高的那一种标杆的那种菩萨型的人，那宁可牺牲自己被杀了，那可能就要牺牲自己被杀，不会去伤害对方。那这种菩萨呢，应该是属于无生法忍菩萨、登地菩萨，一般的凡夫菩萨也难有这种境界。哎，所以说，纵使还是为了自卫，被迫不得已的呢，那这种果报也不大。老实说，果报不大。那个对方没有道理的啊、不应该的，而要来害我们，我们不得不保护自己啊。哎，那这样也不要让对方有杀业啊！啊，杀业变成我来做，对方可能没有杀业，阿弥陀佛。这也是另一种说法吧，哈、啊。
好，那关于不道哈，不道就是说，我们常常佛友一起都会去散步，看到路边有什么野花野果，我们都会说，哎，这究竟能不能摘啊？这个摘了算不算犯戒哈？那么这也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现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有朋友是大公司的行政主管啊，那么他有的时候工资啊，或给他一些很宽裕的应酬费，那他自己出去出差啦，比如说太太跟着一起啦，那跟他一起同住酒店啦，分享饮食啦，那么像这样子的，其实他跟着也跟他的工作应酬不见得有关联。那虽然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不是严格的来说，这是不是也算是占了便宜了，算是犯了戒了呢？就说我们常常谈话的时候，有时候会思考到这个问题。
担任公司的主管呢、啊，自己的太太或者子女跟着去。如果在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公司单位啊，或者我们的社会应酬，习惯性大家都默认默许这样的应酬方式啊，也没有人把这一个当作是很不合理，很侵犯到公司的这个财产呐、啊。这个也无所谓啦、啊、不要那么认真啦、啊、这个佛法要讲情理法嘛，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是一个严谨的，我自己实际很严谨，我感觉啊公私分明啊，那一种公家的滴水不沾啊，不沾锅一样滴水不沾，那我们自己负自己的份啊，先生是先生的份，我做太太的我自己的份，我自己报我自己的份，那当然更标准了，啊，更标准了。那么说，家眷随着啊来共享这些呢，只要是一个生活圈的一种文化习惯，大家都默认这样的，那也不要想得那么严重哦，哎，没关系的啊。那么去外面玩啊，野果野花，原则上尽量不要乱摘。还是大自然的，这个不属于我们种的，我们平时的，那虽然是国家有的共有的呢，照说是不能摘的了啊，这个是，哎，啊，这一大片的野花，我只是欣赏，稍微摘了一朵小朵，哎呀，似乎有时候也忍不住也会这样、哎，你说我要怎么办呢？回来都是忏悔信。哎 好，这个也是问到这里。
好，那么下面就下面的问题呢，可能就要一个个问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案很不一样。下面是关于不邪淫的啊，那我现在就只能一个个问，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感的个案哈。可能有一些地方有些麻辣，但是也请师父那个请郎教授。第一个哈，自己是单身，但是呢跟配偶，就是说跟已经有配偶的相恋，那么对方的婚姻极为不幸，自己的爱情可以帮助对方积极的活下去，那么这种爱情是否也是邪淫？
这个对方还有婚姻关系，对方没有离婚啊，他还在合法的婚约的这个关系下，那你跟他发生关系，因为你的感情帮助到他生活上的这个活得好像更有积极的这种热忱，对工作也更热忱，帮助一个人恢复他的那种乐观的生活的进取态度啊，有好多种方式耶，不一定用这种方式耶，所以直接的说啊，师父还是不认同，不认同，那如果万一是这样呢，应该还是要转移，还是要升华，除非对方解除婚约了，因为如果这样会导致对方就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外遇的第三者，他就更满足在这里哈，依赖在这里，那对他的原配呢就更不公平了，他就跟他的原配，纵使是他们已经相敬如宾、冷冰冰的冰了哈，那么他会越来越跟原配的互动啊，越疏远嘛。越冷漠嘛，越不喜欢嘛，这样在我们的是一个邪火的佛教徒来说，还是书并不鼓励的，不鼓励的，好，
好，那第二个问题哈，本人也是单身，也打算永远单身，但是没有办法避免更换情人，很难从一而终，其实并不是玩弄情感之类，只是恋爱起变化而已，因为双方都不在婚姻里，所以没有约束，两个人不和就自然离散，也没有什么欺骗或玩弄之意。本人已经成为佛教徒，已经是成为佛教徒有数年之久，而且也皈依受五戒，虽然不想再这样更换情人，但是情感之事非我能掌控，暂时呢又不能够没有这种情爱的生活，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或处理这件事？
如果甲方乙方都是单身啊，都是单身，那么双方都不在婚姻里啊，那么两人就是说很投缘啊，谈得来，那发生感情，大家相处一段时间，同居一段时间，那么两个人感觉又好像不投缘在双方都同意的，双方不伤害的情况下，双方能接受的情况下，又互相分手了，又变换不同的对象去了，这个我师父倒觉得没关系啊，有个典故哦，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哈，有受五戒的在家居士，受五戒的在家居士上那个好像说是卖春泥的哈，卖春泥的这样来讲吧，比较清楚了哈。那这个他已经有太太了，结果他跟一个卖春泥的又发生关系，他就怀疑自己有没有患不邪淫戒，请教佛陀。那我所看到的大众部的戒律哈，戒律有的各部派有时候稍微会不同，那大众部的戒律说，就问这个在家的优婆塞啦，这个男居士说，那你跟这个卖春泥你有没有乙执，乙执就是你跟他交易的钱你有没有给人家，他说有啊，他说有就不犯
哦，
佛陀这样答复了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很压抑，因为对方是靠这个生活，那你跟他好像讲好了谁不欠谁，你也给他的钱了那这样佛陀认不犯
就说没有造成伤害的行为，
没有造成伤害的行为
是
那如果是对方是有婚约的一个有夫
有婚约的
有夫之妇的话， 那不行，
那就因为可能会伤害到你
对方的家庭家庭
可能会受影响，
哎，那是不行。
哦，所以反而这种生意性质的只要你付了钱它不算，
双方都能够接受，
双方都能接受，
我给你100块美金对吧，啊，大家都好比例来讲是这样的，
是是是是，
对，这一段的解释就变这样。
好，
这是戒律里有这么一点，所以我把它挤出来参考一下。
嗯哼，
这是参考一下，不是说鼓励你这个行为，你就可以，不是鼓励你这个行为就可以放纵欲望哦，懂，听懂意思吧？对。
好，那么第三个问题，他说本人是单身哈，心里偷偷的爱上了自己的宗教师，就有点像病人爱上医生这样，已经有一年多，虽然有的时候会见到这位宗教师，也会亲近他，但是自己绝对没有任何不正确的行为及语言，也永远也不会这样做，不过就是说这件事情只有自己心里知道。那么想请问一下，如果这种情形自己情不自禁偷偷的爱上了自己的宗教师，这算不算犯戒？我这样问的原因哈，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藏传的有一些仁波切是真的是帅哥，长得很富于吸引力，很庄严，那么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也去听法也去学习啊，确实是会很欣赏，就是说会有生出爱意，那么这样子的话算不算犯戒？
这个叫做暗恋，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是
暗恋嘛？
有有，
又叫做单恋嘛？
哎，是是，
对方都完全不察觉，
哎，对，完全不知道，
你没有让对方知道，对方彻底都不知道啊，实在只是单向的。那么我不知道你的爱，所谓爱是爱到什么程度了啊？啊，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爱的？那基本上呢，如果是一种仰慕的，一种仰慕的啊，一种敬仰的，然后一种关爱的啊，一种关心的关爱的啊，不算什么犯戒，不算什么犯戒。
那如果是有点像恋爱的那种爱呢？就
恋爱是双方有都有感受的，
单恋呢，啊，就是自己也是对他有那种情感。
那个
爱慕的情感，
那种太执着了，那种执着的，哎，太执着了啊，关心到过度的，很执着，有一种类似心态上有一种占有意一样，那就换了，哎，所以师父不曾说过的一句话在这里要说，哦，大家不要觉得好笑了哈，哦，师父也感觉最难消受粉丝恩。阿弥陀佛。
好的好的，那这个问题算是回答了是吗？
是的。
好的好的，下面一个问题哈，好，假如只是心里爱上了配偶以外的人，或觉得自己被别人强烈的吸引，但是却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意念会有什么果报？会不会算不算犯戒？就是说他爱上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以外的人，可是他没有采取行动。
只要没有有动机，有动机，而没有那个因缘，你没有去做一些动作啊，就是表达爱意呢啊，表达爱意，传达爱意呢，这个叫做缘。好，那个如果形成了双方的互相爱的，就叫做果。好，那我只是有那个动念，有那种欣赏的，但是完全没有那种过程的表达啊，传递这种信息，难道也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应该不算什么犯戒的。
好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难免会有互相欣赏，甚至同性之间都会互相欣赏嘛。就好像师父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当兵啊，那男孩子跟男孩子在一块也有很投缘的啊，三三两两啊，老是看他们两三个凑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洗澡在一起，哪里在一起，那个也很正常啊，不要太奇怪吧。
好，下一个问题，已婚者啊，外遇或者婚外情呢，其实是有千百种不同的情况，但是就是请问一点，如果说哈，确实是无可奈何，情真意诚的跟配偶以外的人相遇了，然后缘分也很深，也 也两个人都相爱了，就是说这种爱情还或者是情事里面没有一点逼迫或勉强的成分，完全是双方面彼此情愿的，然后双方方面也确实有一种真情，也不是为了满足低级的情欲，也不是为了怎么欺骗玩弄，就是一种没有办法遇到了，缘分很深，相爱了，然后自己的心里呢也没有存心说要伤害自己的配偶或对方的配偶，那么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它？
这个讲起来要讲到以佛法来看看众生，尤其是看我们人六道的人道，人道的众生啊，人道的众生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啊，灵就灵在我们有六根，那有了这个六根呢、啊，我们的七情六欲呢，比其他的动物啊更发达、更丰富啊，这个感情真的是错综复杂的，好、哦，错综复杂的。师父在演讲的时候说，有一个高中的学生来问我啊，好、哦。说爱是什么、哦哎、就顺便在这里提出来
好的好的、
啊、这样来讲了好、哦、佛经也有这样一句话呢，我们现在因为所谓爱、哦、那就说爱的种类很多嘛，这大家知道了嘛、哦父子之爱、啊、兄、啊、这个 母女之爱、啊、母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师生、啊、或者说是同事、啊、或者我们说爱国家、啊、爱我的这个族群，爱的种类当然是很多了、啊、但是我们先说佛法吧，佛法来讲、啊佛经里面阿含经就这样讲，他说爱生则苦生，爱生则苦生、嗯、佛教说无名所护、爱结所习，无名所护爱结所习，所以基本上这种占有性的染着性的、爱一定会带来痛苦，就会形成我与我所，我与我所是解脱的束缚、这样 来说是以地狱的就近的立场，以解脱的立场来论述，来看这个人的这所谓爱的话呢，所以佛教通常不大用爱，佛教都讲慈悲啊，佛教都讲慈悲，佛教就看出啊，我们所以受束缚，所以生死轮回，就是这个占有执着爱染，然后造种种业。太严重了嘛，啊，太严重了嘛，哈、啊。那么就现在的社会，你说人没有感情，也不可能，哈、啊、哈，人没有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啊，你说这个结婚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家的结构了，哈、啊，男女两性组成一个家庭，这是人类文明的出现。早期六千年前、五千年前，可能是。母系社会，像我们中国大陆啊，我们还在聊天说那个云南、嗯、那个泸沽湖那里是什么族啊？
摩梭族
的就是母系社会，他们是走婚制度，生下来的孩子只认识母亲，然后不认识那个爸爸是谁，甚至这一个走婚子呢，女性这一方也不是终生只有一个男性来走婚呢。啊，他有时候告一段落，说不定又有另一个在走婚呢。这个听起来是蛮原始的一种部落的，一个可以参考思考的。那么佛教也讲到说，比记如舟啊是没有家庭组合的，啊，所以依师父所了解的，人类的人性哦，这个男女啊用婚姻来结成家庭哦。一定痛苦的，家庭都会带来痛苦。为什么带来痛苦啊？因为男女有别嘛，男女有别呢，男重女重啊，业报不同，所以个性、爱好、兴趣、生活习惯、追求、理想啊，以及心灵的称述，绝对不同啊。所以夫妻之间。说100%啊，心头这个什么情投意合，到老白首到老啊，那也都是人啊，又人才能过一辈子吧。哎， 所以这个能够说说少人夫妻嘛，老来什么老来伴嘛，说老来是当作一个伴这样相处啊，双方有一个能够宽量的哈、哦，这种互助啊，基于互助互爱这样友谊去培养婚姻呢、啊，那可能才能长久啊、哦。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一种感情总是过一段时间，这个就会转型了嘛，哈、啊，就要改变了嘛。
对。
所以现在的家庭破碎的家庭太多，台湾也很严重啊，台湾离婚率非常严重。哎呀，师父常常接受男方女方向我诉苦，我师父也常常做人家的垃圾桶哎，哎，所以就听得也蛮多了啦哈。那、啊、像这个问题的直接来说哈，主要对方还是有婚姻的婚约关系，基本上师父是不赞成我们去跟人家介入的，哎，我还是不赞成。哎，你说实在是拖延呐、啊。简直难以抵挡嘛，这个才叫做微妙的感情啊，感情的微妙就在这里啊，所以叫做业力因缘啊。
嗯，
什么叫业力念啊？一见如故，一见钟情啊，越陷越深，难以抵挡，招架不住、啊、众生的感情就是说，问世间情是何物，情就是折磨人嘛，所以叫做情、啊阿弥陀佛，说到这里就好。
好的，所以就是说也没有答案，那么就是说自己要看着办。好，那如果说哈，下面两个问题可以并在一起，就是说，如果已婚者有类似以上的婚外情，情深缘深也无法断然割舍哈，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把这个情加以升华，与对方没有肉体关系，但是有情感关系，就是说。不跟对方有这种肉体的关系，但是在情感上面还是非常的密切的，互相的关心，互相的一种精神上的照顾，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这样子的话师父就认为好一点。哎，这个我认为没有关系，辗转增上、哦、互相有一种有爱友谊，互相鼓励，有时候跟自己的太太啊反而就是婚姻要双方经营的呢，所以我常常也这样的告诉这个某一方啊说，结了婚之后呢，为什么会感情越来越不是味道啊？没有浪漫气氛去了啊，都在讲那些很现实的问题，为孩子的问题吵架，为金钱的问题吵架，为投资而吵架，为财力问题而吵架啊，都没有另外那个结婚之前的那一些话题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严重的盲点。生活的枯燥与现实啊，会使婚姻的这个浪漫啊消失殆尽。所以我们另外要经营那一个比较啊婚姻的那一种双方的美好感受，那还要另外培养，而且要有心培养，那才行。阿弥陀佛。
好，谢谢师父。然后下面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问说，如果对自己的配偶已经毫无情爱可言，但是呢基于种种原因又无法离婚，但是自己呢也不愿意勉强自己尽夫妻义务，就是说夫妻义务就是可能就是说肉体的这种义务，他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就是可以只把对方当成一个家人看待，就是像一个亲人一样给予他真诚的爱护照顾跟关切，但是自己实在不愿意尽这个夫妻的肉体的义务。那作为一个佛教徒，如果处于这样的状况，不晓得师父的看法是怎么样。
好的，如果双方不能离婚啊，对方不协伙，那你不跟他尽这个义务啊，使他很恨你，而且始终不能谅解你，那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一个佛教徒，那这个婚姻又不能解除啊，那你又感觉你必须把他当成家人去看待他，去照顾他，你对他还有爱护，还有很诚心想要去照顾他。既然是婚姻关系，而且我说的问题是说，对方是不协伙的，对方也不懂佛法， 那你学的，他知道你学佛，难道你觉得我要修得很清净，我要修得什么离欲啊？那这样来讲哦，对对方还是伤害，哎，对你的太太来讲还是伤害，好，或者说对你的先生还是伤害。那怎么讲呢？因为医师所了解的哈，这个修行出国恶果都还会有这种夫妻的隐逸行为呢，就是正出国正恶果的人还是有可以生儿育女的，所以隐逸并不是生死根本啊。如果你把隐逸当成罪恶，当成生死根本，那你可能是很厌恶很不去碰他了啊。那么如果当时我觉得这个毫无意义了，我也觉得好像我根本就不想碰了啊，那么当然你也得对方的谅解嘛，得对方的谅解嘛啊，这个重要是得对方的，因为你有婚姻关系嘛啊，那对方因为这个而痛苦啊，你不肯分享给对方而让对方比较不痛苦，那你也不是菩萨心呢，也不是菩萨心呢。所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最后那个第十九章还是第十八章啊，讲到戒定慧那里，讲到那个菩萨的持戒观念呢，说讲到杀盗淫妄，讲到淫欲戒，说菩萨为了跟异性啊，引导异性走上学佛，走上这个修行的路啊，你跟他好合也能引导他来向佛，向佛法这样道路走，也不妨啊舍戒还死去跟他，你去引导他呢，但是你必须舍戒还死。你出家人来讲是这样，那你在家人来讲你根本就不是出家人了，你本来就没关系 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婚姻的夫妻关系因为这样使他，甚至使他讨厌厌恶佛教啊，对佛教有一个成见很深，那还不对哦。不对哦。所以我觉得应该你要有慈悲心啊，而且自己要关照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以我个人的观点养成我的，以我的观点要养成我的情绪去辩论这个问题了啊，你要调试哦。
好的，谢谢。上面一个问题啊，除了妻子之外，另外有一个情妇，但是呢，已经取得妻子的谅解，予以接受。然后妻子与情妇相处也很和谐，他们双方都接受现况。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人受伤，是不是能有两个太太？
真是麻辣的问题哦！哎呀，阿弥陀佛，师父都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这个要考验师父的啊。这个问题，原则大致来说啊，师父是不反对的。因为双方都谅解嘛，啊，双方都谅解嘛，啊，双方都能接受嘛，啊，而且和谐嘛，既然讲和谐，那么其实我在这里要提到的还是这样啊，印顺导师在书里面常常讲嘛，说以智导情，以智慧导引感情，啊，以智导情，然后又讲以智化情，以智慧净化我们的感情。啊，所以说这样子的啊，太太也同意啊，这第三者也同意啊，大家相处都和谐，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沉迷情爱的生活。
是
啊，大家既然都是邪火，现在我讲三个都是邪火，既然三个都是邪火，那还是朝着修行的路来提升呢。好，这样师父不反对啦。
好的，好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本人曾有多年外遇，妻子不知最近学佛愿意放弃外遇，是否应向妻子坦白？如果坦白，恐怕他会承受不起而生大痛苦、大嗔恨。如果为了不让他愤怒痛苦而选择不坦白，这样会有多大的罪过？
如果坦白，太太放不下啊，会有起大嗔恨、大痛苦啊，然后为这样而两个人始终就也生活在痛苦中，那就暂时不要坦白。好，那自己要去对谁忏悔啊？对佛忏悔，对佛菩萨忏悔，也是不对啊，必须要忏悔。那么等到太太，你觉得太太 大概渐渐的能够宽谅了啊，再说吧啊。如果他始终不能宽谅了，那么原则上呢，你自己要改过，你已经愿意放弃了嘛，好，那就要改过就好了。好，
好，下面是关于这个不妄语、不绮语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困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呢，好像有的时候说一些风趣话，喜欢开玩笑，那么是不是属于绮语呢？比如说跟亲人啊，跟好朋友、同事等等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唇枪舌剑啦，互相戏谑啦，挖苦讽刺啦，虽然好像听起来言语刻薄，但是心里也没有恶念，只是就是说互相取笑，然后对方也毫不介意，就说属于这一类的这种言语，那算不算是恶口绮语啊？就是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恶口是伤害对方，对方实在不舒服不喜悦，明显的不高兴了、啊、那你说的话就是恶口啊。其余就是你讲的话让他想入非非啊，误导他了，产生不正见，产生不正思维，哎，那就是其余。好，那如果大家都风气啊，是既然是长久以来经常相识，彼此友谊深厚啊，那就不拘小节，说说风气，开开玩笑的话，适可而止啊，拿捏要中道一点啊。那么如果太好戏论啊，经常动辄爱这种戏论笑话这样哦，太多的话也不好。啊，也不好，那么我要看场合了，看场合了，因为众生毕竟啊，日子过得漫长，有时候沉闷吧，哈、啊，活泼一点当然是不是也赞成？我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偶然跟人家点一下逗一句笑话，阿弥陀佛，恰当，要恰当啊，要真正的智慧啊，才有真正的幽默哎，
是是是。好，那么下面就是说哈，跟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说几句无伤大雅的色情玩笑，这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人嘛，这个是否属于绮语？或者是说谈恋爱的人跟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或恋人谈情说爱的时候诉相思之情，那么这一类的话是不是也属于绮语？
跟自己的爱人、同志讲这一类的话都是正常。不讲才怪了，因为有你的感受，你就要表达出来，而且让对方充分感受，而且要真诚的有那种交流，这是好的，倒没关系。
好，下面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不饮酒啦，不使用麻醉品。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尤其是在西方哈，红白葡萄酒都被证明是对健康有益，然后酒精成分也不算太高。那比如说，如果说长期习惯每天吃饭的时候饮一点红酒或白酒，并没有纵酒或放任到喝醉的那种恶习，就是平常把它就是当成一种饮料，但是因为里面有一点酒精。那比如说现在开始学佛了，那么是不是还是应该全面戒除啊、最好是不要饮这种含有酒精的饮料。
哎，关于这个不饮酒戒啊，我们在戒律里面哈、戒律里面，戒律里面在看到说，如果医生呢、医生交代啊，你的药，你这个像中药，炖中药，为了使这个药的疗效比较好一点，说放一点酒来帮助它的力量，哎，是可以开眼的，开眼，阴眼的眼，就是可以的。这样的药里面放点酒下去，佛陀是同意可以开眼的。那么就是说年纪大了，有时候喝点那种啊少量的，能够确实是为了健康。那么极致在一定程度的少量的，应该是没关系，这一点没关系。那么开刀能不能用麻醉啊？这个啊，开刀当然要麻醉啊，不麻醉都痛死了。
那像安眠药、安眠药啦、止痛药这一类的药，
在医生许可的范围内少量的用还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越陷越深啊，就是这一种 止痛药安眠药啊、哦、用的过量伤害身体，那就不好了，好不好？那吸毒是绝对不可以的，
是
有毒品啊，类似毒品。那毒品现在毒品的种类很多，安非他命、骨科碱啊什么什么的啊、哦
嗯
有轻微的，有重的。那大致整体来说，毒品基本上都不要碰，都不要碰，
是
不好的。那像台湾的人群，台湾槟榔树很多，我们右山啊带他去山上郊外走一走，看到槟榔树还淡淡很美，才怪了、哎、我们讨厌的槟榔树讨厌死了、那破坏生态嘛，少部分看起来还不错，问题是台湾槟榔是有点过度开花，所以我们才不喜欢。
因为它也是一种药嘛，对不对、
哎、那么吃槟榔吃的太过量其实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哎、大概以我这个师父对饮食的态度、哦、我今年61岁了嘛，我的感觉、哦、没有仙丹妙药、
嗯、
任何东西都是适当，单一性的食品持久的吃都会起问题，所以我吃任何东西啊，健康食品什么东西呢，我经常换来换去，注意换来换去是无常才是好的。阿弥陀佛。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那个美国现在呢，就是说开放，就是说有癌症的病人或想止痛的病人呢，美国就是说可以开放给他吸大麻。你知道大麻也是一种药，那但是现在可以用吸大麻止痛，那么佛教的看法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好，为了这个止痛，减轻他的痛苦，不得不用，也可以用，同意用。
好，
它是医疗上，
是
医疗上可以用，
对，
那对治的，那么讲到安乐死啊，安乐死，我是赞成那种消极性的安乐死啊，没有药物帮助，没有器材帮助，让他啊把这些医疗器材、药物通通拔除掉，让他就结束呼吸啊，其实面对死亡，我是赞成的。好，所以现在年纪大了，好像植物人一样哈，我们一直用医疗用器材帮助他维持他最后的呼吸，还拖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啊，我很不赞成，浪费医疗啊，也不好。所以如果学佛的人最好生前就毅力已死啊，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接受啊安乐死，不要靠那些医疗器材在那边拖啊，那不好的，要提倡。这样才对，不要舍不掉，放不下，该放就放下，好好躲，阿弥陀佛。
好，谢谢师父，我们功德圆满，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好，谢谢师父。好。